我们继续分享来看这个夜市的信心。我们首先来念一处圣经就是关于夜市的一些的背景，让我们能够明白。好，我们大家开声来念创世纪37章，好不好？1、2、3。夜市的哥哥王希见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夜市说，你哥哥们不是在其间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那里去。夜市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西伯伦，他就往起见去。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你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往那方向去。夜色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哈但，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着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那坑里，就有恶兽他们吃了，我们去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的手，说，我们不可以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去地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亲手。不是对他们哥哥们，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层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做的不举目看，见有玛利亚在来，用骆驼或者香料火香牛药要带到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他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斯玛利人，不可能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就对把他夜市的坑里拉上来，坑里刻了银子，把夜市卖给以色玛利人，他们就把夜市带到埃及去了。流便回到坑，见了夜市不在坑里，就撕裂了衣服，回到兄弟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住哪来去呢？他们宰了一只山羊，把夜市的那彩衣染了血，打发送给到他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你是儿子的衣服不是？他们的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夜色被撕裂却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的儿子哀哭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要安慰他，他却不肯安慰，说，我必背开在人间到我的儿子那里去。夜色的父亲就在哀哭。米甸人带夜市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会长官底法。好啊，今天应该是第十次我讲这个希伯来人希伯来书的信心为人啊。我们看到希伯来书是一章特别讲到很多很多的信心为人，所以应该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所以今年明年还是讲吧啊，除了你们说啊范牧师不要讲了，我听厌了，那你就跟我讲，我就讲别的，好不好？好，要不要讲啊？讲哦。好，还是还不会厌吧。好 啊，因为每次都不一样了啊，看到每一个人的心情不一样。好啊，希伯来书11:22说，越是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啊，将要来出埃及啊，并为自己的啊骸骨留下一命。那真门徒的信的约瑟，今天我们看看约瑟的是谁，看看约瑟的背景，可能有一些人不大熟悉。我们约瑟是雅各的儿子，我们知道雅各上一次讲过雅各啊，是拉结所生的第11儿子。我们知道雅各有几个太太？
四个
太太。这个是第几个？你知道他第几个生的？对，第二了啊，是两个妾，两个正的结婚的啊，那所以他是拉结所生的啊，上世纪有讲到啊，拉结生子说神出气的他的秀琴就给他起名叫约瑟，那意思说愿耶和华增添我的一个儿子。那约瑟的工作，他是牧羊的啊，他牧羊，这17岁。就有圣经讲，他说17岁，他跟他哥哥就牧羊了，他是一个牧羊的牧羊的人。然后他是做梦专家，解梦专家，这个人很厉害啊，他也会做梦，他也会解梦的啊。那所以约瑟做了一个梦他就梦了，就是告诉他的哥哥，他说约瑟，他们说你听见所做的梦我在田里捆我的时候这捆站起来了，你们的捆就围着我下拜他的哥哥回答说，难道你正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正的是管辖我们管辖吗？他们就因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憎恨他。那后来他又做一个梦告诉他的哥哥他们说他做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10星都向他下拜。那这个是讲到后来约瑟就将梦告诉他的父亲，那父亲听到就放在心里，哥哥越就记他，就讲到做他的梦，就将来他在埃及所发生的事情，将来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说真的他做梦就实现了当然以前神都是用这个梦来启示人家，那像现在当然不一样了当然不一样。那所以后来我们知道约瑟不但做梦，他也是会解梦特别圣经记载两次他解梦。第一次是讲到这个解这个埃及王的九正和膳长的梦那个九正跟膳长因为不知道什么缘故就把他放在监里，约瑟刚才那个时候也在监里里面，在监里里面，所以那个九正呢这膳长呢做了梦不会解，后来就告诉约瑟，约瑟就跟他解了，真的发生了一个就3天之后就被斩头，3天之后一个就出狱了，真的发生了，真的发生。然后做了梦，没有人能够解的，没有人能够解他的梦很奇怪的就讲到有些会这个出来有肥的有瘦的，有这个牛有肥的有瘦的，瘦的吞掉它。后来就真的发生了，他解的梦就是说有这个大灾难有饥荒，去年的饥荒，去年的丰盛。所以因此我们看到约瑟的梦使他转好，也约瑟的梦他自己做的梦使他被他的哥哥们迫害，但是因为他能够解梦，也因为他手里就神就借着这个梦来拯救他。那好，我们就看看约瑟的信可以分成两次，我讲这个约瑟的信，就是说在苦难和快乐中仍然坚定相信神信神。我们信徒特别我们信徒，不信的也是如此，可能是这样。在有时候在相信在快乐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容易相信神，或者在快乐的时候有些人也忘记了神 啊，快乐了，好了，好，人家常常都讲哦，啊，好好的这个丰盛的国家，有钱的这个国家啦，什么自由的国家，信主是很难的，啊，所以很难叫他信主，那叫苦难啊，逼迫啊，我们中国啊，那信徒这么多，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那但是有一些人在苦难的时候离开神，但是有一些在苦难的时候，他的信心更加坚强，那越是。是很不同的啊，他的信心，无论在苦难的时候，无论在这个快乐的时候，在顺利的时候，在逆境的时候，他仍然相信。所以今天我是讲第一步，他在苦难的时候仍然相信神，我们看他怎样的信心。好越是在遇到的苦难，我们看到有很多次啊，也是讲到他遇到苦难啊，给弟兄姊妹看看，他被他兄弟妒忌、自恨哦，逼迫。刚才我们念的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哈、因为第一次是本来是兄弟对他不好，为什么兄弟对他不好呢？有一些原因哈、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雅各特别爱拉姐哦，特别爱这个叶氏的妈妈啊。因为他做了苦工七年，换取了这个太太哦，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所以生了这个叶氏，特别是爱他，特别爱他。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他有个彩衣，就送给他哥哥，哥哥可能没有得到这个彩衣，就憎恨，就妒忌，人家妒忌就是怎样了哈、就恨他的弟兄，所以后来就逼迫他啊，各方面都逼迫他。怎样不跟他来往等等，所以后来就害他了那他就被他兄弟出卖。刚才我们念的圣经里面本来要杀死他的，后来流便说不要杀他了，他是我们兄弟，就不杀他了不杀他就怎样，就卖到这个埃及去，卖给这个以西玛利人，叫后来这个就带去这个埃及，卖给这个埃及的这个埃及人。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真的很苦啊，这个真的冤枉，这个也是哈、真的冤枉，这个没有做错哈、有时候我们信徒啊，我们也是冤枉的哈、很冤枉的，有时候哎呀我没有错，没有犯罪，为什么有苦难呢？人家怎么会逼迫我们呢？我们是给人家打个人抢什么东西，你看那个作恶的好那个诗篇也不是怎样讲吗？为什么会这样啊？有时候我们就是怎样，我们信心就受到打击啊，受到终结那卖出去，被成为奴隶啊，那是不简单的，弟兄姊妹不是一般啊。现在好像我们做工现在有自由哈、有什么病假啦，有什么这个假，你想病假这个奴隶啊，不得讲，没有得讲啊，比鸡比狗比猪都不如。以前啊、你说以前我听过啊，在这个香港啊，人家带鸡哦，带很多在这个笼里面，人家可以告这个人带鸡带太多了，那个鸡被逼迫了，这样怎样，你这个奴隶是没有得讲了啊，没有在睡觉了，除了人要杀你要打你都可以的。所以做奴隶是最苦最苦最苦最苦的。那看也是就是受到怎样的苦难，我们看到他还是有坚强的信心啊。他我们看到，我们等一下看一看几样事情啊。那我们看到他入狱被遗忘他后来被不是他的祖母吗他的这个老板娘，我们首先的老板娘被陷害说强奸他啦怎么啦，后来本来叶氏都没有强奸他，后来就被抓了放在监狱里面。放在监狱里面不但如此你知道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他解这个善长这个的梦的时候本来说这个善长要款待他的他也希望他能够款待他，他然后被遗忘了你看帮忙人家被遗忘也是很辛苦的被遗忘入狱放在监牢里面没有做错给人家陷害 啊，今天也是很多人哈，都被人家陷害了啊，放在啊监狱里面被人遗忘。那我们看，就看到耶稣在苦难的这个信心，弟兄姊妹，啊，耶稣在苦难中的坚定的信心啊，看到我们看到他怎样显出他的信心啊，有几处啊，我们可以看到啊，他没有把所遇到的苦难归咎于神啊。你看耶稣啊，我们常常说在苦难的时候怎样就埋怨神啊，今天世界的人也是嘛哈，我们看到很多苦，那神哪里啊，哪里神的慈爱在哪里啊，为什么神慈爱的怎么会我受苦呢？我们看到耶稣没有这样的埋怨啊，没有把这一切的苦难是归咎于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圣经里面的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他兄弟要来不是卖他吗，卖他了，他兄弟来见他了，他就对他的兄弟说，他说他兄弟怕他嘛，怕他要报仇啊，报仇来对他的兄弟遇到他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你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吗？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你看，没有埋怨神，没有把他苦难归咎于神，那这是他的见证。他那个时候苦难的时候是想到什么？想到就说啊，这个神好意啊，不是想神没啊不好的啊，神要啊琢磨他，神要刑罚他等等。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就是显出他的信心，在苦难的时候，那就挑战我们的信心，要做试验我们的信心。我们是不是埋怨神呢？还是我们将耶稣哦，把这一些苦难当作是什么？是神的好意，可能是磨练我们，真的是神的好意要来嘛？啊，好啊，耶伯也不是吗？啊，耶伯就不同了，他太太就不同了。我们看到啊，耶伯受苦难的时候，他也要像耶稣那样，没有什么啊犯罪，没有什么很清白，做很好的人，但是他的妻子就不同了。啊，就埋怨神啊！他妻子就对耶伯说：“你能持守你的纯正的信仰吗？丢弃神吧，死吧！”那耶伯怎么说呢？他说：“你像愚昧的妇人一样啊！难道我们从神里所得的福也不受祸吗？在这一切事上，耶伯并没有用口来犯罪，没有埋怨神啊！耶伯可能受的苦比耶稣更苦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呢啊，这个耶伯呢啊，妻子就不同啊，在苦难的时候就埋怨，所以耶稣没有，耶伯也是没有，这是表明一个信心。好，在苦难中不犯罪啊，这个是我们常常会发这毛病啊，苦难中常常埋怨神，归咎把这个苦难归咎于神，苦难中想要脱苦难的话，用尽量的方法，可能犯罪的方法来脱苦难，也是没有啊。你看看这一节圣经39章，这时候耶稣与主人去相以目送请，给耶稣说你与我同进吧，耶稣不从，对他主人的妻子说，看哪、啊、一切的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交给我的手里啊，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了，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罪的罪谁啊？得罪谁？
神，
得罪神，不是得罪人。你看耶稣讲的话啊，为什么他在苦难里面不犯罪？为什么？我想这个试探是很难很难很难很难得胜的。什么怎么难得胜？耶稣很年轻啊，耶稣真的跟他的这个祖母，他的老板娘 勾上的话，他可能怎样？被释放了。本来在那边做奴隶的，啊，会被释放的，或者最少嘛，啊，他在家里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的呀。啊，这不是好机会吗？啊，没有人知道吧？是吧？没有人知道吧？圣经讲到，只有他两个人嘛，在家里，在只有跟他的祖母嘛。你看，没有人知道嘛。那今天我们的信心，看看我们信心，就是在这里了。当没有人知道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做什么？当老板不在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啊？当妻子不在的时候，我们正在做什么？当丈夫不在的时候，我们正在做什么？那就看你的信心。有这个引诱来的时候，钱财是你引诱的时候，看看你得胜不得胜。也是得胜的，而且你看他说，他知道作恶是得罪神的，所以就看出他的信心。在苦难的时候，他仍然相信，他知道的，他拒绝了这个引诱的时候，他一定有大的后果的，后果不可设想的。后来真的嘛，是吧？都放在监里面，他一定知道的。他面对的是谁？他面对的不是普通人，他的这个老板娘不是普通人啊，是埃及的一个啊，这个有头有尾的人，我们讲今天啊，他敢得罪他吗？他敢。为什么？因为他不敢得罪神啊。你不敢得罪神的话，你可以得罪人。当你不敢得罪人的时候，你可以得罪神。很多人就是这样啊，不敢得罪人，敢得罪神，那就看你的信心在哪里了。你敢得罪人，不敢得罪神的时候，那就是你的伟大的信心。这不是约瑟吗？约瑟就是这样。好，在苦难中不抱怨啊，在苦难中不把这个苦难归咎于神，不犯罪，不抱怨。我们念圣经的时候，从来没有看到约瑟在苦难的时候，哎呀，我好苦啊，我的命啊，我们就这样嘛，我的命啊，怎么会这样苦？没有讲这个的，约瑟从来没有讲，没有抱怨过啊。你看啊，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就刚才接下去的这个啊，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网的囚犯被囚的地方，意思约瑟就在哪里坐监，坐监牢现在了啊。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在这失意的眼前蒙恩。失意啊，就对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给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过啊，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啊。凡是约瑟手下的事，是一概不差，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看弟兄姊妹，他没有抱怨，如果抱怨的话，他一定做得不好啊，交给我们事情，我们抱怨了一定做不好的啊。老板做给你的事情，不要做，我不喜欢做，你一定做不好的。但是这个他虽然不是很喜欢做的，但是他做得好。你看这也是这个监里的这个人啊，所有的囚犯都交给他， 凡事都做得好，凡事做得顺利，这是表明什么？他没有抱怨，在苦难的时候，在监狱里面还是做得很好，做得很成功，这就表明什么？他的信心啊，在苦难的时候，看你抱怨不抱怨。我们讲的是抱怨嘛，哈，哎呀，好苦啊，啊，神为什么对待我？别人那么好，我不好啊，别人没有病，我特别有多病啊，别人很有钱，我没有钱，常常是抱怨的。那表明什么？我们信心软弱，信心坚强的时候，在苦难的时候，还是应该有神的美意。好像刚才我们说读的圣经里面，无论怎样，我们不愿意做，为神而做，荣耀神，这就是信心。好，在苦难中不记恨使他受苦的人啊。后来他不是做宰相了吗？哦，你看你念圣经，回去念圣经哦。下一次我还讲这个，我下一次我讲就是他在快乐在顺利的时候还有信心了啊。在苦难中不记恨使他受苦的人，谁使他受苦？他的兄弟是他的，谁使他受苦？他的祖母，他的老板娘使他受苦啊。但是后来他变成宰相了啊，变成宰相应该有仇可以报嘛啊，有仇不报是什么？非君子。但是他是君子啊，不报我啊，不对了，这个中国话不对了啊，君子有仇不报才是君子啊。你看耶稣的哥哥们啊，他父亲死了啊，就以为耶稣要报仇了啊，他就来到耶稣那边就求情了，就讲到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啊，他们就啊打发人去见耶稣啊。后来耶稣怎样？耶稣就对他们说啊，从前你哥哥啊带你怎样怎样怎样带人家去啊，他哥哥们就匍匐在他的面前啊，我是你的仆人啊，讲好话啊，这些东西啊。那啊，耶稣就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吗？从前你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也是好的，要保全我们的生命，成就了今日的光景。我们看到很伟大的一个信心，不恨他，不自恨他，不报仇啊，他可以报仇的，有能力，有能力报仇的，不是没有能力。以前十七岁的时候给哥哥们欺负，那是没有能力报仇，现在有能力了啊。我们人常常等着瞧啊，等着瞧啊，我们常不是这样吗？你欺负我，现在你得罪我，等着瞧。他不是这样啊，做宰相了还是没有自然，这就是信心表述，在苦难中显出他的信心。好啊，罗马书说，亲爱弟兄们啊，不要自己生厌，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就是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就是也是不深渊啊，深渊在神，神为自己报应的。好啊，如何学习也是的信心？如何学习？为什么耶稣会有这样信心？当然刚才我们看到他信神啊，但是有一处圣经，这个啊诗篇我想是很好的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满的等的座位啊，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啊。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而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行的进度顺利。这就是描写耶稣。我想他在住在恶人中，谁作恶？兄弟作恶，敢出卖兄弟的那是恶人，真的出卖了这个了啊，真的出卖的。 但是他住在哪个地方啊？他怎样？他不，他站好像一棵树在赤水旁，啊，刚才怎样讲到，啊，不站罪人的道路，他没有走那个罪人的道路，不走亵慢的座位，他没有，啊，然后不从恶人的计谋，谁是恶人的计谋对他？他的老板娘。欠他嘛哈，欠他犯罪，欠他犯罪，他不沾，他不从，这就是看到夜色为什么有这样美好的信心。今天我们跟谁在一起，我们变什么人？中国话很清楚了哈，啊，所以夜色是怎样一个描写的呢？啊，有一句话怎样？什么？出。遇你而不然，啊，找青莲而不什么摇？你看这么伟大，为什么？因为他信神，因为他信神，因为他有信心，巴不得我们学习也是的信心。啊，在苦难的时候，不要埋怨神。看看也是他怎样有美好的信心，因为他想到的是神的美意，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刚才那首诗歌，我想这首诗歌是很好，虽然我们不大会唱49首，啊，我们唱一遍。只要信靠我主，啊，走生命的道路，我只要信靠主，一生歌颂主。虽然有风暴、黑暗、天空遮盖我前路，我只要信靠主，他必定帮助。他是我的良友，忠实的良友，我能信靠他一直到永久。我只要信靠主，走人生的窄路，好像这个啊意思啊，我只要信靠我主，他引领我前途。虽然有时疲倦困苦，满心不忧愁，满心忧愁，我只要信靠我主，他与我同走。他是我的向导，忠实的向导，常在我身边扶持与引导。我们站起来唱好吧。我只要信靠我主，走生命道路。我只要信靠我主，一生歌颂主。虽有风暴黑暗天空遮盖我前路，我只要信靠我主，他必定帮助。他是我良友，忠实的良友，我能信靠他一直到永久。虽有风暴在天空遮掩我前路，我只要信靠我主，他必定帮助。我们祷告。谢谢主，把叶氏这样伟大的信心为人记在圣经上，给我们可以学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人生都会走过这个苦难，但是我们谢谢你，苦难不能够打倒我们的信心，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 所以主啊，巴不得我们有苦难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依靠你。我们还要向耶稣显出他的信心来，坚持坚强的信心。那风暴一定会过的，因为你有我们同在。愿你的话语常在我们心中，做我们力量，坚固我们的信心。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激励，常与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让姊妹请坐，默祷散会。